Não, não, não.啊，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啊，我们在啊，一个在分享啊，来传讲传道书，传道书啊，应该是每个基督徒啊，在你的生命的啊，在奔着我这个灵性的过程当中，都应该啊，常常思想的啊一卷书。一个人在基督的光之下来读这个传道书，你的心里可以摆脱很多东西对你的捆绑。我们灵性不成长，因为我们太多的牵挂，太多的偶像，太多的虚幻在我们的心中，所以我们不能轻装上阵，不能以基督为我们生命的核心。传道书讲得很简单，他要我们记住，在日光之下，所有的东西都是虚空。所谓日光之下，就你眼睛所看到，你观测到生活的每一个领域，它的本质是虚空。虚空不是什么就没有。我们小时候，我们常常玩那个吹这个肥皂泡，我们小时候玩过。现在我们的孩子还是玩这个游戏啊，玩这样一个活动，买了肥皂水，然后去吹，有很多的泡沫出来，晶莹透镜啊，很多很漂亮的色彩，很美，但很快泡沫熄灭以后，你找也找不到。圣经上说，这个就叫做虚空，它没有什么实质，你抓不住，而且呢，时间很短。有消失。那传道书它不是告诉我们要看破红尘，绝对不是这样。我反反复复在这儿提醒弟兄姐妹，传道书不是让我们看破红尘，它是告诉我们世上许多东西不是我们人生的根基，它不能给你生命的目的和生命的意义，它绝对不能给你。你把财富啊，你把金钱，你把享乐啊，你把工作，你把你的教育当成人生的根基，实际上说你搞错了，那不是你人生的根基，那叫虚空，像泡沫一样，它很快就消失。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在讲的时候，我们就说传道者从世界之外来到教会当中，来到圣殿当中看看，圣殿里面有没有虚空。他发现在圣殿当中也有虚空，在教会当中也有虚空。为什么？你虚假的敬拜只是一种幻觉，一种欺骗，不是真实，就那是一种虚空。真正的敬拜，他说要有上帝的灵，要有一个谨守的心，敞开的心，谦卑的心，同时呢要有上帝的真理。所以传道书所讲的，我们到圣殿来的时候，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脚步啊，注意听上帝的道，然后呢注意你的口，并且行出什么道。说主耶稣也讲，主耶稣也使用啊，引用这个先知以赛亚书所讲啊，说这些百姓呢用嘴唇尊重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用人的吩咐当作神的道来教导人，所以拜我的也是盲人。啊，这是一个虚假敬拜，是一个虚空的敬拜。啊，敬拜当中没有心，做百日梦。那敬拜当中没有真理，这种虚假的情感的满足很快就消失了。没有圣灵在我们中间，这样的敬拜，他说是虚空的。后来我们用一段经文，主耶稣讲，夫所寻找就是心灵的诚实敬拜的人，就是有心有真理敬拜的人。啊，特别主耶稣讲了一句话，说父说喜悦是这样的人来敬拜他，也就是你读他的人来的意思，就是天父在寻找这样的人来敬拜他，今天上帝在我们中间拣选我们，不是我们坐在这儿有口无心的来敬拜。上帝说寻找是一批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他的人。当我们用心灵真理来敬拜神的时候，什么灵在我们中间，你感受到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， 所以巴不得主的灵今天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用心灵来敬拜神，同时上帝真理在我们中间来传讲，用圣灵借着他的道来释放我们。所以我们来一起祷告。哦，是的，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何等的渺小，可是你爱了我们，主，你救我们，主，在日光之下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真能给我们永恒的满足，真能释放我们，真能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。如果我们是心主，把我们从日光之下的虚空来救拔出来，让我们知道生命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意义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敬拜充满了意义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主你救我们。如果今天我们恳求你，主让你的孩子们能放口传讲你的道，如果我们恳求你伸出你的手来施行医治，让我们中间有病的得到医治，心灵被捆绑的得到释放，在黑暗中的人遇见光明。如果我们仰望你，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触摸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先从昏昏的状态当中被苏醒过来，从疲软的状态当中主啊被主坚强，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人，让我们的殿中充满你的荣耀，愿主得荣耀得尊贵，愿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你，愿你的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得蒙你的悦纳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再看这个传道书啊，传道书到了第五章以后啊，传道者说门传统，我们说是所罗门所写的啊，传道书。他从圣殿出来以后，他去什么地方呢？他是在寻找生命当中究竟是什么，让他活着有目的有意义，什么东西不虚空。就他圣殿出来以后，你们看看第五章第八节啊，他说：“我在一省之中被穷人所欺压，并不去公平和公义的事。”啊，传道者是。不是一个坐在书房里头来思想生命的目的和意义，他在观察，从这个圣殿出来以后，他经过了四周的大街，或者是经过一个政府的办公楼，就像你经过 Rockway 的办公楼大厅的时候，他发现一个问题啊，他发现他说他照了规划，在一省之中听穷人受欺压，他不是说家里面的丈夫妻子妻子妻子妻子丈夫，不是这种积压，也不是有公司里头啊有权的欺负人心没有权的啊，他是看到一省当中，看到一个政府部门，看到一个国当中有欺压没有公平。他说为什么呢？你看到这个事的时候啊，他说你不需要惊讶，就觉得哎呀怎么会世上有这种事情呢，他说你不需要惊讶，为什么？你注意他怎么看，他说因为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测，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，那些小官败坏不施公平不行公义，他上司知道不知道？上司并非无所不知啊，并非完全不知道，他的上司上面更高的上司知道不知道？也并非完全不知道。这为什么世上还有公平不公平不公义的事？传道人说，邪恶不单单是在我们的心中，邪恶你要进入到整个社会的这个身体里，这个邪恶有社会结构性的邪恶，它也编织在这个社会的身体里，他知道，但是这个邪恶仍然在蔓延。有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华尔街啊？这个社会需要华尔街，你知道尤其那些 banker 啊，尤其那些搞金融的人，他一年年薪上亿啊，几千万，你说要不要他？如果有银行一个大的公司他不请这样的人，他的公司会垮的。你说他真有那么大的本事一年能创造几亿的财富吗？可这个社会需要他，你看这个社会是积极的问题。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有一个 有一个大陆的有一个搞房地产三年之内他的财富达到50亿美元，这个社会结构有了问题，是给他制造了一个发财的机会。那传道者看到这个问题以后啊，弟兄姐妹，他会说那怎么办？我们来搞一场革命，来推翻这些不合理的社会制度。他不是这样，那是马克思做的，传道者不做这个事情。传道者说好，为什么有这样的邪恶存在呢？为什么人们羡慕这个东西呢？因为人们敬拜钱财，人们崇尚财富，认为财富可以解决许多的问题，甚至人生所有的问题。所以在下面他来观测的时候，他来观测问题的时候，他要帮我们所有的人明白一道，就许多人是活在一种虚空当中、幻觉当中、迷信当中、神话当中，也行不过来。为什么？我们觉得金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你知道在意大利一个汤姆公元前发生这个火山爆发的时候，把整个这个城市都淹没了。那现在考古学家们从那发现了火山灰啊，淹没了很多的人。就那些里面的火山灰来得很快嘛，就很多人死的时候，他的面部表情还保留下来，他整个身体的动作还保留下来，比方奔跑、恐惧，那些东西全都保留下来。他们发现其中有一个夫人，她的脚步朝那个城门口在奔跑，可她头呢、眼睛呢往后看，她手呢像触摸一样东西，那东西是什么呢？是一个装珠宝的袋子，很漂亮的珠宝。那后来这些后人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留下来，他究竟这个袋子是他自己的呢，还是别人逃命的时候来不及留下来，没有人知道。但你发现一个问题啊，他在奔命的过程当中看到珠宝还在晃，为什么？他心中有个很大的一个信念，钱财重要，钱财很重要，有钱财什么问题能解决。很多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幻觉当中，今天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们跟随神的人，我们无形当中心中也有这样的一个神话，一个迷信，在你们金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那有的时候你要照我这个传道人，我觉得钱财对我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大的试探的问题，可是在某一刻当中你可以感觉到啊，有的时候我到495开车，我开那个小车哈，人家大车突然咔一进来，把我夹在中间，哎呀，我想大车呼呼呼的过去，我想，哎呀，还是我们穷人开小车常常也是一种是威胁的感觉啊，是不是？但是后来我发现开大车的也会翻车哦。比如说我生病了就想，哎呀，有钱多好啊，生病就不怕了。我们中间很多人积累财富就想将来我生病怎么办，是不是这样想法？很多人这样想法，我生病怎么办？我们有了钱财，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啊，解决很多的问题啊，家里的乱没有人帮你收拾，你的孩子有人帮你养，你的未来你晚上都要起来的，你可以自认私人的医疗，最好的医生，最好的享受，最好的餐馆，最好的房子。有的时候我们想，我老了生病了，我有钱可以医治，有的时候我们都有这种想法，你知道。后来神告诉我说，心中有感动，说我们很多人就活在这种虚空的幻想当中，活在虚空之下，你不知道。我们教会姐妹叫杨红，她生病的时候恰恰是当时有一个人在美国跟她治同样的病，人家 ABC 的那个主播叫 Peter Jenny， 你们知道是不是？杰里斯，你知道他一年收入有多少？好几百万美元了，一年。杨红一年收入多少？我想不会超过，不会超过他的数字，对不对？你说他在纽约，他去长老会医院，你知道纽约长老会医院是什么医院？非常好的医院，他的医生是最好的医生。皮特杰里斯活多少？活多少？三个月。杨红呢？不到4年。就有的时候我们就活在一种迷信当中，觉得哎呀主啊，哎呀我身上有钱越来越多，我有了安全感啊，我生病的时候就不怕了。哦，这不是我们解决的，钱不一定就有。但是我们不能活在这种虚空的幻想当中，我们不断的积累钱。所以传道者说，我观看的时候，我发现天下有大的破坏， 你发现整个传道书里啊，就在这儿讲这样的话，说普天下日光下有大呼唤，连续四次，连续啊四次讲大呼唤。他为什么把大呼唤跟钱财连在一起？因为钱财财富非常的诱惑人，让我们常常想到这问题，有了钱财什么问题都能解决。有了钱财，我们中国人不说有钱有钱财鬼上树嘛，啊，鬼推磨啊。你可以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你的五脏之间，你能控制一切。就钱财的大呼唤为什么？如果你读圣经你就知道，主要就讲一个财主啊，他有了很多的粮食，有很多的财富以后，他对自己的灵魂说，你放心吧，好好的享受一辈子吧。他没有说，上帝啊，你让我享受一辈子，没有说，灵魂啊，你好好享受一辈子吧，对自己心说，是不是？那提摩太前书里头，你读到第六章十七节上面说，他怎么说？提摩太说，保罗告诉提摩太，要警告那些富足的人，不要骄傲，不要自高，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而是依靠赏赐万物被人享受的神。保罗为什么讲这句话？这句话告诉你几个真理：财务让你骄傲，还有呢，财务让你依靠钱财，而不是依靠那个神。是什么一个心态呢？为什么说日光之下的财务财富往往可能会变成一个大呼唤呢？当你发财以后，当你变成富足的人以后，你不需要对上帝有信心，你不需要再信神了。很多人都信神，不少财主说，我有了财我就不需要对上帝有信心，为什么？上帝看不见摸不着，钱财是实在的，我可以买所有的东西，要我想要的所有的一切。所以大呼唤是什么？钱财可以变成金牛，让你活在欺骗当中，一切靠我自己。钱财可以解决所有问题，我不需要有信心。那传道者看到这样的问题以后，他写这篇经文，上帝感动写这篇经文告诉我，你要跟谁走天路，你要看到日光之上那个永恒，你必须要付出什么，你必须要从迷信当中走出来，要打破这个迷信，你的新生命才真正的成长。他相信看到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日光之下的时候，我们要脑子里面有很多的迷信。第一个迷信是什么？你看看他怎么说的，你看第一个迷信是什么？第一个迷信是相信我有钱我就能满足，这是第一个迷信。你看看这个在第十节，贪爱金子的银子的，不因这银子知足，贪爱功夫的也不因这利益知足，这也很虚空。他为什么讲这样的话？普罗大众心中都有一个迷信，金钱可以让我满足。我家里为什么吵架？就因为钱少吗？我为什么在公司受人欺压？就因为我钱少吗？就我们里面有一个迷信，就是因为我不满足，所以没有钱，有了钱我就满足了，这是第一个迷信。所以他说真的是这样的，你有了钱，他刚才怎么说？他说贪爱银子的并非银子的知足，是告诉你银子并不能让你知足。我们中间不少有不少人嘛，常常跟那个富人在一起聊天讲话，你听他们讲一讲什么，你知道什么？洛克菲勒以前是世界上第一个富人，那现在当然他已经死了，纽约还有一个洛克菲勒的中心，他53岁的时候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，人家问他你还要多少呢，他说 just a little bit more。 他永远不会满足，一个人不满足的人，他的心中会快乐。所罗门说金钱不能让真正的满足，这是第一个神话，让我们要注意到不是上帝的话，不要神话幻想自欺。就像我们东家刚来的时候我们钱很少，现在已经很多了，你满足吗？ 全世界有10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是100美元，有2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，啊，有20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超过2美元，你一天的生活费多少？100元。那第二个惩罚是什么呢？你看看下面这个第11节，户物增加，吃的人也增加，物种的什么益处呢？不过减贫而已。就是我们不断的去积累财富，不断的积累财富，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。他说：“你想一想看，你挣得多，你花的也多。看看所罗门，如果你多圣经里面所罗门所写的，在《列王记下》第4章上面讲，所罗门用的花费多大？说他每天他的细面子30戈尔，一戈尔大概有6大毫米的面粉，细面粉。粗面呢也是6个戈尔，636。”你多少大坪？肥柳是指草场的那种20尺，肥柳跟草场有点区别。大概肥柳是官人养的，大概是膘长得很厚。那草场养的牛呢，可能筋肉比较多啊。那他们说羊100只，还有鹿、羚羊、耗子，还有肥禽。当你财富不断增加的时候，我们活在一种幻觉当中，我们不知道。当你财富增加的时候，你花的也多，你要停。是鸡，你要听，怎么说？厨师是不是？家政管理，你要请会计，你要请税务部顾问，你要请律师，你要请人给你管理钱财，一大帮人。所以所有人说，当你看到你财产不断的增加的时候，你不要忘了，要花的也多，你不要活在一个幻觉当中，好像你的庞大的帝国从永远不倒一样。他说第三个，你再注意一下一个神话：有钱就有平安。第12节，老弱人不拘吃多吃少，睡得香甜；富足人的功夫却不容他睡觉。我想很多人就活在这么一种迷信当中。我有了钱，我明天就在我的手中。现在信耶稣还早的，然后老的时候才信的，现在多积了一些财产，明天有保证。我们好多人就这种想法。为什么不能在上帝的道上发热心？因为我们知道心态很重要，赶快多赚点钱。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假定，金钱给我们平安。可是我们说我有钱了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晚上睡不好。为什么睡不好呢？在古代啊，有人偷，有人抢，啊，今天没有问题了，是不是？今天有警察保护你没有问题。今天呢，你还有双。黄锁、保险柜，这就是还有银行，不知道没有问题。就是今天有了钱以后，真的很平安吗？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有股票的？有没有？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有股票。现在这个市场上上下下的时候，你心中平安吗？没有不平安。我知道很多人胆战心惊的，如果钱越多，心中越不安。前段时间股票波动很大，市场波动很大。就说台湾的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富人叫郭小春，我忘了，结果晚上是100多亿。那你想想看呢？我们认为啊，我们财富越多，没有平安。很多富人说没有平安，你不知道。我们知道他很平安，但你不知道他有多平安，你根本不知道。晚上睡不着，为什么睡不着？可能吃的太好。有些晚上吃太好睡不着，是不是？是这样，我们一个老婆婆喝了9个多月，她晚上吃稀饭，睡得非常好。那我不说你晚上不应该吃得太好啊。所以很多的是琢磨着说，你看一看，你活在一种你财富的迷信当中，你拜哪人？你是不会拜上帝的。我们认为财产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什么也可以摆平，什么也可以解决，它未必如此。那所有人讲这些东西，弟兄姐妹，他们都知道，都懂。他不是告诉你哈，财产得到很多，失去很多，他不是讲这样的问题，他是告诉你，当你活在这个虚空之下的时候，你当人生放在这个虚空之中的时候，以这个虚空为你的人生的根基的时候，他在毁掉你的生命。我们中间有些人住在千里切斯，千里切斯在这儿啊，马里兰州千里切斯不远。前一天是可能有一个叫Medical Institute， 是一个医疗中心，不知道现在在不在，应该在。如果你们注意一下，可能有一个叫做 Howard fuse， 有没有？我不知道，我是知道有这么一个人。Howard Hughes 是什么人？你们知道他吗？我这样知道不知道？
飞行家。
这个人是一个很喜欢飞行，他有自己的航空公司，他拍了很多电影，他拥有好莱坞的那个电影制作室啊，还有很多的餐馆旅馆，他的钱多得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？当然，他后面有很多很多的美女跟着他。你知道这个人到后来变成什么样子？你知道？他非常有钱的，有钱多得不得了。他有的时候一个是关在房间里头啊，看电影看几个月，四个多月不出来，光着身体在那儿，就吃什么呢？就是巧克力巴跟那个牛奶，然后呢，大小便呢就放在那空的那个桶子里头，不让你打搅，光着身体看电影，他老是有问题。那后来出来以后，他住在一个旅馆里头，一关就几个月，带着自己的助理，带着自己很多的女朋友，一个月一年呢花掉了1100万元，就他吃饭。到后来变成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他不能刷牙了，他不能理发了，因为他长期吸毒，那个毒品进去嘛。他的头发很长，胡须很长，指甲很长，脚趾甲很长，牙齿不能刷，刷就痛嘛，所以从来不刷牙。头发一年剪一次，到死的时候，他人长得大概1.8米、1.9米，很高啊。他死的时候只有90磅。你到网上去找到这个人，那这是告诉你，传道书告诉你啊，财富不是一个坏东西，但是你把人生的根基放在财富上，它是毁坏你一生。那第四个神话是什么？财富的第四个神话是什么？财富第四个神话是说，我生命的意义在哪？生命的意义，我再会记得财富就来给你。但是存在者说，你看看下面这个，他说15节，你怎样从赤身啊，从我开赤身而来，也被照样赤身而去。他说老弱得来的，老弱得来的，手中分毫不能带去。他来的情形怎样，他去的情形也怎样。这是一种大互换，也没风老弱有什么益处呢？终身在黑暗里吃喝，多有烦恼，又有忧患偷袭。他说你在外面看到一个人很有钱财的时候，非常富足的时候，我们很羡慕他，他穿的一定比我们好，他吃的一定比你好，他说他长得一定比你多，但是看你晓得不晓得他的内心如何。所罗门说，我是富过的人，我是富人，我终身在黑暗当中。什么叫做终身在黑暗当中？你都没有光了，你身边有朋友吗？真是你的朋友吗？当你没有钱财的时候，仍然在你身边吗？跟你同桌吃饭都是你的朋友吗？跟你签订合同的都是你的朋友吗？他为什么跟你在一起？他说你不知道内心怎么样。他说我是富人，我知道，而且呢，他说烦恼怄气，富人的脾气特别大，像我们中间，如果你薪水高起来，职位高起来，你的脾气硬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钱财在你的手中，你觉得你不得了。就这样的人，他说，人生的意义就在这儿吗？他叫你观察，叫你观察这些东西。他说你赤身而来，也赤身而去，每样东西你可以带走的。说这个 Howard Hughes， 钱财多得不得了。有几十亿了，啊！后来的时候，他死的时候，这钱财啊，争来争去啊，后来分给他的，后来联邦政府干涉了，分给他22个啊，堂兄弟、堂姐妹们，一个样子分下去。第四个神话，认为钱财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，钱财能给你生命的意义。那么到了下面到第六章以后呢，再去看到日光之下有一种大互换。什么大互换呢？他说，这个互换是因为人们心中有一种迷信，有一种欺骗在里面。你觉得我有了钱财以后，我绝对很开心，我很喜乐，而真的吗？ 所以你读第六章第一节，它上面说，我见东方底下有一种祸患重压在人身上，就人谋生是他财富丰富尊荣，他心里所想的一样都是缺乏，只是神使他不能吃喝，反用外人来使用，这是虚空也是不丰。他这儿讲什么？但是我们很多人活在一种幻觉当中的时候，觉得我不快乐是因为我什么也没有，我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一定会快乐。所罗门说，你不知道，你活在虚空当中，你可能都不知道，有一个财主，他不但有钱，他还有尊荣，有权利。你知道有财的人念上有权的，有权是什么意思？你现在这个丹麦有一个基督徒长得很好，他说有钱的人他一定要负担自己的财富，叫进军权力阶级。有了权力是解决什么问题呢？比方说我现在要一杯水，好，我要一个喝一杯水，如果你的仆人给你端来一杯最好的水，那很不错，可是你的仆人给你端来最好最好的酒，实际上最昂贵的酒，你开心不开心？那你不会开心的。为什么？权力的满足不是说你要水我给你端来酒，酒比水更好，不是这样的。他说我要水，我就是要水，要绝对的听从我，绝对的顺服我，他这是权力。财富上权力进去，权力跟财富分不开。他说好多人就活在一种幻觉当中，我有钱，我有钱，我有权，我应该很快乐。我知道有些人活在这种幻觉当中，他羡慕某某人发了，某某人现在后面有很多的秘书等等，啊，很快乐。他说我给你一个例子，他说你看到这个人，他有了很多钱财以后，他不能享受，他就像什么呢？他在古代啊，我们有一种想法，就叫多子多福，啊，多寿多福。他说现在想有一个人，他一百个儿孙，应该是不是很幸福？实际上当然没有这种，婆罗门是在夸张的上说法告诉我们的事实。他有人有一百个儿子，然后呢，他讲说他可以活到一千岁，不，还两千岁。他说你多寿也多子了，你应该是非常幸福吧？可是事实如何呢？他发现一个问题，他说，这是第二节，他有了极大的财富，什么都不缺，可是呢？他不能享受，为什么不能享受？实际上没有讲，他留下一个空白让我们去思想，为什么一个人有了财富，他不能享受？家庭可能矛盾，儿孙可以背叛，可能有人抢劫、充公，或者像在股市崩盘，他不能享受，没办法享受。或许他有生病了，他没办法享受。
嗯，
那下面还有一个问题。如果你再注意读一下吧，这是在第三节，他说他不得享满享福乐，又不得埋葬。我不知道他在这儿所讲的，在经济的社会现实当中如何，但他让我们看到一个问题：我们活在一种理性当中，活在一种幻觉当中，我们认为上帝不能给我们带来喜乐，钱财可以。我有了钱财，我肯定会快乐，得到最美的人，最美的人，住最好的房子，吃最好的食物。所罗门说：“我都试过了，那是虚空。”他死的时候也没人埋葬。有的时候得到一些文章，我心中也很痛苦。比方说，某人快死的时候，家里在抢那个遗嘱啊，赶到看看遗嘱。如果遗嘱上面说给我100万。啊，那我死的时候可能墓地边上可以站好。如果遗嘱里头没有我的名字，你去不去啊？不去啊。这就是死的时候就没有人给他埋葬。所罗门说，我看到如果你把你的一生就放在这个财富上面，把财富成为人生的根基，那叫虚空的虚空。实际上从来没有说你们非常贫穷，实际上没有这么说，实际上没有叫我们甘去贫穷，不是这样的。他告诉你，你一生所追求的，不要追求那个虚空，那个 smoke， 不要追求的东西。当你们日光之上的盼望， 享受神给你做的一切。那个时候你知道什么叫钱财，钱财用途是什么。所以到下面他讲了这个五个啊神话，五个钱财带来的迷信，他画在光子下的人啊，上帝看我们的眼睛，你为什么把你一生的时间追求这些东西？他下面呢，再告诉我三件事。如果你不听的话，下面三件事，第六章第七节到第九节，告诉我们三件事。这三件事呢，跟钱财是直接相关的。第一件事情是告诉你你的工作，第二件事呢是告诉你的智慧，第三件事告诉你的梦想。这三件事跟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连接在一起。你说我不想拼命的工作，我不就想多积累一点吗？不是想为我退休以后好好过个日子吗？不是想好好为我的孩子们挣一点学费吗？是不是？都是合乎的，都是合理的这种想法。下面他讲了一句话，第七节，他说：“第六章第七节，人的老弱都为可服，心里就知足。”啊，他不说你不工作，当然你明白你工作是为了可服。我讲这句话，可能有的时候孙先生讲这句话，可能有点让我们觉得贪恋尊严嘛。我活着就是为了可活。你在想，如果我们不是要吃饭，我不在多少人身上去工作？有多少人我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大家知道。你每个礼拜拿到的钱啊，你的支票啊，买食物啊，买衣服啊，付 mortgage。每一张支票都有它的用处，都是为了你这个事情下去，是不是？那么你这个切哪一张切可以让你心满意足呢？没有。所以他说，你一旦有工作，圣经上讲，就是懒惰的人在上帝的面前，上帝不喜欢懒惰的人。我们要工作，但是你要真实的工作。工作如果你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钱财，那你心是永远不会满足的。为什么工作就变成了一个枷锁？因为你不满足，什么时候就知道什么时候财富才够啊？他不能真正满足你的心。有的时候我到教会当中，我遇到一些人，我最近看不到你了，啊，我忙了，我忙过这段时间以后就来了。我说主日敬拜你要来啊，周五查经班也希望你来啊，祷告会也希望你。我看你最近看哪天？三个月以后怎么样了？还是忙。三年以后呢？还是忙。三年之后，我发现他的脸。我没看到你很多的满足，真的没看到很多的满足。但是你不能把你生命耗尽在挣钱。我不是说你不该工作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工作为了果腹，心里就有不满足，没有一个工作真正让你心满意足，没有。第二，智慧。他在下面一句话说，第八节，这样看来，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？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？财富的趋势，名声的这种趋势，这是很好，让我们更多的财富，更大的名声。但是想想，他说这个富人跟愚人相比，愚人是不满足的，你富人满足吗？你也不满足。穷人呢？穷人说我像富人那样生活我就满足了。实际上是穷人也不满足，都不满足。那好了，大家都不满足，你富人比穷人，这个智慧人比愚昧人，你的长处在哪？你说一生给人类的事业在奋斗，很好。但是你的工作，你追求的智慧，真的给你带来满足？你大家知道，我们今天很多人都知道，有一个大的骗局，你都知道。在1908年，在英国伦敦，大概。南边不到40英里的地方有个小村庄，这个小村庄的名字叫做 Piltdown， 大家知道 Piltdown 吗？那个地方后来发现什么呢？当时有个律师，他同时也是皇家的这个一直协会的会员，他发现了呢一块骨头，然后他就说呢，这是人和人之间的那个连接的啊。达尔文进化论找到了这个东西，后来也发现了不少骨头。从此以后呢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地方就那个所发现所谓的古人猿，取名字叫做 Piltdown Man。后来科学界很大的震动了， 大家发表文章来探讨，把人类的大发现达尔文的进化论找到了原解，没问题了。结果你知道有多少人读博士学位吗？读博士学位论文吗？有500篇博士学位的论文，就是研究叫 Peregrine Man 做研究。当时在英国一个著名的女士叫 Arthur Katz， 她是当时世界最好的解剖学家之一，她就非常的激动，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写文章，人类大发现找到了，一生的心血就在研究这个东西。他写了一本书很出名的 Antiquity of Man， 他的这个书就是建造在这个理论基础上，就是人类找到这块化石，这块石头后来到他86岁的时候，有两个人来找他，一个叫 Kenneth Kegley， 一个叫 Josh Wainer 来拜访他。那时候他身体很不好，他说放出了一个很坏的消息，经过50多年半个世纪的研究，我发现那个骨头是真正的人的骨头，中间有一块的膝盖骨呢，是猴子的骨头，一个牙齿是狗的牙齿。你知道这个老人呢，你知道怎么想，他一生啊花了40多年的时间，是全世界最有出息的人。你知道他后来在他传记里面讲，他说我一生讨厌基督教。他有几次参加布道会，在爱丁堡和阿伯丁参加布道会，他看到很多人被感动的时候，觉知心，他说我也要悔改变命，我心里很闷闷，我要觉知心。他不行，不对。他说我的研究告诉我，创世纪是假的。所罗门说他的智慧给他带来什么益处？那有人说哦，你看不到很多财富啊。可是他也不知道，他一生的智慧的益处在哪？那500篇的博士论文呢？他明天不也写个 PhD 哦？就所罗门说，当一个人活在一个虚空之中的时候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做的东西是什么。啊，还有一件事情，第三件事，他说，你不要，他说你眼睛所看见，你心里妄想的好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浮空。他说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活在梦中，人需要梦，人需要追求，人需要目标，这没有问题。就像我们现在说，我为什么不能来教会？我为什么不能花时间和妻儿在一起？为什么不能跟我父母出去走一走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心中有一个梦要实现，我心中有一个目标要实现。所罗门说，不要活在虚空当中。你看到你目标在那儿，路旁有玫瑰，扔下来，人人玫瑰。为了目标，牺牲了神给你的时间，给你机会，那是愚蠢。说弟兄姐妹，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工作，不需要有金钱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知道这一切后面的根基都是上帝。如果按照神的方式来看待财富，来看待我的工作，你把一生放在虚空之上，虚空并不能让我满足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传道者给我们的建议，这是在第五章第18节。我们大家看到以后，我们看看啊，第20节，18节到20节，他说：“我所见为善为美的，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，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，因为是他的份。神赐自台丰富，能使他吃喝吃用，能取自己的份，在劳碌中喜乐，自然是恩赐。”有三个实验原则，三个态度。我们是不是活在这个钱财的虚空当中？是不是人家拜马的、拜金牛？有三个实验。第一个实验，你在挣钱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骄傲？有没有谦卑？特别是你有很大的这个挣钱财力的时候，有很强的科研能力的时候， 你很能经商，能办很多餐馆的时候，你心中会想什么？一切都在我独掌之间。所罗门说不要这样想，在上帝的面前，只有带有日光之下盼望的人，带有日光之下之上盼望的人，你明白你的意思。我挣钱的能力是上帝的，不是上帝的恩赐。Rockefeller 到晚年的时候，你知道有一次在新加坡探访啊，这个采访他，他讲了这样一句话，他说啊，他说 God give me money, I believe the power to make money is a gift from God to be developed and used to the best of our ability for the good of mankind。 你知道 Rockefeller 在很有钱的时候，他是打工的，每天只吃饼干和牛奶，后来他慢慢学会了道理，钱是上帝给的，我应该用出去。后来他身体喝到98岁，所以你挣钱的能力是上帝给的，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，这个能力是上帝给的。就在挣钱的时候，你心中有没有一个谦卑的心？我们就你上次第二个 test 享受当中有没有？如果说传道说听得到，到处都跟他 enjo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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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享受享受享受享受，神给你吃的，你多少丰富的东西，是不是一旦给你吃饱了，他给你味觉，给你色彩，给你香味，他很享受。他们在享受这一切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恩？为什么？他说你享受的时候得来这个能力从哪儿来？很多人他挣了很多的钱，但他不能享受，是不是？真的是不能享受。但你能吃得下去，你能还走得动路，能看到日光底下的美丽。他说你有没有感恩的心？第三个才是什么？今天我们读主耶稣讲过，你在花钱的时候有没有用它？主说你把财宝放在地上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在地上，将来走的时候，阴险在地。那你在花钱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个永恒的眼睛？主啊，这是不是你赏赐？让我为你的国度也能摆上一点。有人到教会来，他不要你的钱，教会真的不要弟兄姐妹的钱。但弟兄姐妹知道，我们在花钱的过程当中，有个永恒的眼睛。主啊，让我知道什么是暂时，什么是永恒。我们每个人常常去很多百货公司去买东西，一个叫做啊 Lord and Taylor， 你们知道这个公司啊，这个百货公司。Taylor 是一个啊经商的人，他心主悔改以后，知道一切都是你的赏赐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不配，一切都是你赏赐，我都不知道应该不能叫我的名字，应该叫 Lord and Taylor， 都属于你的。”你知道这个叫做还有一个叫什么？叫做杰西·潘尼，你知道吗？他经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他搞不下去了，他想死了。我说没办法，他后来自己一个人独自的跑到医院去，但我想死了。可是医生说，潘尼不知道怎么治理的，可他每天就在床上哭，活不下去，生命唯一。可有一天晚上，他感觉到说，我的生命到最后再活下去，哎，他突然他想，我应该给我们家人太太所爱的人写个遗嘱吧，写几句话。他正在写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歌声，原来他楼下是个小恰小调，你们护士在唱歌，唱什么呢？无论遭遇何事，天父会看顾。大家知道这个赞美诗吗？啊，就在一刹那间，他里面突然还大光照亮了一些。他太明白，这不是我的福音是真的，我想100%的把握。那个时候我相信他是他重生的时候，他突然这个是真的，而且非常的把握。他从床上溜下来，把衣服穿好，然后呢，他心里的疾病、情感的疾病、身体的疾病一扫而空。他回家重整商业，立志我一生要用到商业，就要做商业。就弟兄姐妹，基督徒不是说你不要去从事慈善任何活动，你知道你一生的根基在哪里？ 你是放在这个虚空当中呢，还是放在神的国里？求主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生命不能成长，有很多东西在纠缠我们，我们活在一种虚幻当中，一种迷信当中，就是金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，就把我们生命的所有的时间都放在金钱当中，甚至我们里面有个内在的声音，上帝在跟我在说，当我到老的时候，我花点时间去到福音聚会，我现在不花点时间挣点钱，但是在我这里面有个黄金在这里。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活多久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活在神的眼光当中，主要让我知道了敬畏你，不是说我达到目标以后我才来敬畏你，你永远不知道是不是达到的目标，在达到目标之后，后面呢，你永不满足，你脚步永远停不下来。所以，巴不得在主在给我们人生追求的一个目标的过程当中，也天天来敬畏主，不是说我达到目标我才敬畏神，不是这样。达到目标当然感到敬畏神，在这个达到目标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敬畏神，享受神给我们每一个时刻，把时间跟家人在一起，老人生病衰残，把你时间跟在一起，太太很孤单，把你时间跟在一起，叫或者都是参与一点，就会不要再怠慢，再敬畏神。弟兄姐妹，神不是让我们那些过贫穷日子的人他才开心，神是赏赐百物给我们的神。所以提摩太，保罗告诉提摩太说，你警告那些富足的人，不要骄傲，要依靠神，不要依靠那无尽的钱财，要依靠那赏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这儿讲两个字，一个是赐给你百物，同时呢给你能力去享受这百物，让我们让你心思来变成主，不要活在虚空当中。求主给我们当眼睛，让我们想到主啊，我们过去是活在虚空当中，或者实现当中，或者幻觉当中，我们认为财富会让我们得大满足、得喜乐、得满足，这人生的意义，真的把财富给当成神，就像以色列在旷野拜牛犊一样，我们身内心深处为拜这样的财。如果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生命当中有财富，所以我们有地方住，有饭吃，有衣穿，这是你赏赐给我们的恩典。但是主，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来提升我们，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睁开眼睛，世上没有一样东西，被造出一样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人生的根基。就让我们敬畏你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赏赐，也给我们能力来领受你的赏赐，就让我们有永恒的眼睛，有感恩的心，也有谦卑的心，让我们一次还在运转的时候就晓得敬畏你。哦主啊，你是万有的神，你是掌管一切的神，主，我把我们生命中一切的残酷来到你的面前，把一切的烦恼带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求你释放我们，主，我们中间有疾病的，主，我们按照你的教导，主，我求你伸出你的手来，来施行医治。我们活在虚幻当中的人，主，你提升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有日光之上的眼睛，能看到日光之下微亮的东西，不像肥皂泡。就让我们站在永恒当中，思想你的国度。主，你赐给我们的是真实的，是世道永久。主，愿你圣上的灵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心来敬拜你，让我们心来伏在你的脚前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生命的根基，你是我们的磐石，你是我们的拯救，你是我们的诗歌，你是我们的指望。在你之外，一切都是虚空，都是烟雾。如果我们中间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，哦，主啊，求你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手上所做的工能蒙你祝福，也求你祝福我们手上所做的工，让我们知道工作是为了荣耀你，是见证你。主，你也祝福我们的家庭，就让我们身体灵魂都蒙你的看顾。哦主，我们是你的人，我们是你的孩子，是你所帮助的，是你所拯救的，是你血所洗净的。主，你怀抱我们，主，你释放我们， 你也提醒我们，让我们一生一世活在你的面光中，而不仅仅是活在日光之下。愿你得荣耀和尊贵，愿你的子民真的得平安，得喜乐，有尊崇。愿你的子民的心每天在你的面前说：父啊，我们敬拜你，你造我们就是让我们敬拜你，你造我们就让我们爱你，你敬拜就让我们，你造我们就让我们一生一世永永远远的享受你。只有你是知道永永远远的神，你是阿拉巴，你是欧米伽，你是始，你是终。愿你的荣耀都真诚，愿你的子民在你面前得喜乐，得释放，得荣耀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。